RTI 剧场
今天为您播出司马中原的乡野传奇临河。取名临河应该是美而温柔的，但生活在临河上的日子就好像河面的风涛，一个浪紧跟着一个浪，一个浪比一个浪更凶猛。时时生活在狂风巨浪的日子，有的只是难以左右的无奈与沉沉意义的悲怆。现在就请您收听由邓荣主述 RTI 剧团演播的司马中原的乡野传奇故事《临河》。四月里，临河两岸的人总算把一季的荒春给熬过去了。背着双马子的老相士驴铁嘴到金家屯里来了。隔着一大段时间没见面，驴铁嘴看上去是风尘仆仆，显得又老又憔悴，只有那双眼睛还是叽里咕噜的透着精神。铁山在村口预召了他，要他进屋弄些酒菜来招待他。铁山认识驴铁嘴，那相士却不认识铁山。驴铁嘴说：
哎呀，我的眼太拙了，你们年轻的这一辈啊，人太多了，我实在分不出谁是谁来。
我叫铁山
啊，
我跟河西小卖铺的温家是表亲，这样你应该想起来了吧。
铁山啊，对对对对，早些时候也是起大火，就是你把乔林救出来的。
是是是，
温老爹啊，不止一次跟我提起那件事儿，他满口的夸赞你啊，说你不但是个好猎手，也是临河两岸年轻人里头最肯上进的人了。
哪里哪里，温老爹他夸我夸得太过了，我只是热心勤快，个性直爽罢了。
哎，这就够了啊！这牛胡子三番两次的卷袭临河，这一带呀算是吃了苦。我这个走江湖卖艺的，差点把这块地方卖掉了。今天我来呢，路经临河集，那座市集变得像城里一样的淫乱奢靡，想来真叫人伤心呢。原本打算过河去探望温老爹的，可是河上已经收了渡了，过不去。哎，温老爹他身子骨还好吧？
不怎么好。
哦，
去年那个冬天呢，闹风湿，焦林到镇上去接医生，替他瞧了好几回。如今天转暖，他的病似乎也轻一些。前不久我还去看望过他老人家，他说话要比去年冬天显得有精神多了。
哦，哎，这回我在老曹集上遇见屯里的雷师傅。
哦，
他是辞了金家屯护屯的差事，现在受聘在老曹集曹景曹大爷那儿。他呢把临河集闹匪乱的情形一一说给我听，我才晓得的。那位雷师傅在这儿做了好几年，乱的时候没辞掉，如今怎么会辞掉不干呢？
唉，只能说人各有志吧。他执意要辞差，咱们也挽留不住他。也许临县老曹集给他的薪俸多一些，事情又不像这里这么忙吧。雷师傅带着人在抗古匪的时候认真出过大力，他再不在金家屯做事，照理说咱们都是要感谢他的。
从你这几句话呀，就听得出来你做人很厚道，能想着别人的好处，忘了别人的坏处。哎，这很难得啊。临河岸上一辈的人，没几个有你这么宽宏大量的。
宽宏嘛，我看未必啊。我实在是很急躁啊， 有的时候对于某些人，我觉得我一点也不宽宏。这世上啊，天生有那么一种邪性的人，您精通相术，该看得出来的。咱们若对那种人宽宏，咱们就很难活下去了。
嫉恶如仇跟宽宏是两码子事儿。如果对于恶人一味的容忍，一再的退让，那不是宽宏，那该算是烂好人。对坏人退让啊，绝对不是宽宏，那是纵容。
啊，受教了。
也许是几杯酒落肚的关系，吕铁嘴说话逐渐显得精神起来，左一杯右一杯的喝光了一壶酒，头朝半边歪了。铁山扶他到榻上歇歇，吕铁嘴上床就扯了酣了。铁山中无意得着了老雷的消息，就抽身到柳河住的东屋去，把这事儿说给他听。
吕铁嘴说，老雷如今在临县的老曹集，曹锦曹大爷那儿做事，我想这个消息不会有假，吕铁嘴曾经碰到过他的。
哦，嘿，这真是个好消息。老雷的脾气个性跟我不太投合，不过他那个人还算是个直性子老粗。我想呢，老曹集里脚下不过260-270里地，如今一路干爽，快马一日的脚程就能赶得到，我想抽空去走上一趟，跟老雷碰个面，把女巫金四嫂的事儿跟他说说，看他是怎么样的说法。
这是当然，以您的经验、阅历和身手，单独出门不是问题。不过，老曹吉离这儿就近远了些，老雷如果不是加害金四嫂的疑凶，那当然不会出事。如果金四嫂被杀和他有关，您单身到那儿去可就太危险了。我想呢，我可以陪着您上路到老曹集去一趟，真要遇上什么状况，总多一个帮手。
嗯，也好，我带你一道，别的忙你不用帮，你可以做个证人，要是老雷抖露出一丝和那些血案有关的事儿，或是牵上了正旺，多个证人总是好的。
那您打算何时上路呢？
嘿，当然越快越好，我心里积郁很久了，如今巴不得立刻动身才好。那么咱们先跟金硕老弟讲上一声，明天一早就备马上路吧。
好。
铁山没到过老曹集，更没听说过曹景这个人。柳河曾经到过那里，也耳闻过曹景这个人。曹家是当地的大族，族里不少读书人，曹景是族主，也是个很气派的绅士，在格局上当然胜过金家屯。柳河急于要去找老雷，铁山嘴上没说，心里却暗自犹疑着，这一趟出门究竟能得着什么呢？如果老雷不是疑凶，那么就什么也得不着。如果老雷真的涉嫌了，柳大叔用什么方法能够把老雷带回来审问呢？世上没有人甘于自认他的罪行的，老雷再是粗人直性子，也不会伸着脑袋让旁人去砍。何况他跟柳大叔两人一直相处的并不和睦，这回他辞差就是因为嫉妒柳河得势才引出来的。尽管他有着疑虑，他还是跟柳河上路了。临河岸的初夏，山青草绿，连河岸边的沙石棱看起来也变得柔软起来。临河急朝南去，大片的罂粟花田展布着，红秃秃的花朵开得又密又艳。郑旺带着人经常巡视这些成长的罂粟，查看那些青色的罂粟果子，督促工人采浆。为了保护罂粟，他在几块田当中还设了草棚子，每座棚子里都设置有人枪，日系守望相互呼应。在林家河遭到一次拦截，使郑旺觉得 用少数人护送烟土仍然不是个好办法。像巫学儒那样枪法精、经验足的人物照样栽了筋斗，换旁人领队那就更不成了。他如果想在这种生意上大干，就得专组一个护枪队，一方面跟北洋驻军单位勾结，一方面跟各地的黑道人物修好，这样才能够使货品运到地头上。他把能言善道的二马差遣出来，游说各方，先做好联络，然后再设法把烟土运送出去。这一回他绝不会再到林家河的腹侧了。二马一走，他就跟二马嫂两个搅和到一堆去。人说保暖思淫欲，郑旺也不会例外。早先在城里，他借着起堂会接条子，也跟几个娇媚的红妓泡过，但总觉得并不很如意。倒不是那些刺物娘们姿色不佳，而是他觉得那类的女人眼里只看着钱钞，一味的虚情假意胡乱纠缠。他又怕遇上有暗病的货色，怕病毒传染给自己，一旦染上梅毒，脑门上开了天疮，那可不是好玩的。正因为有了这层顾虑，他来到临河集时专心忙着他的事儿。有好一段时间他没沾那些风尘女人的边儿，那时候经常在他身边走动又能够看得进眼的只有一个二马嫂。二马嫂三十来的年纪，也该算是残花一朵了。郑旺初看他并不觉得他怎么样的吸引人，二马嫂经常来来回回的打他眼前过，不管是说话的声音、眉梢眼角有意无意的都显出来的神情，使他有些心惊摇荡，看久了是越看越顺眼。他略微做点暗示就把他给搭上了，但爱着二马也常在面前，偶尔找机会偷一偷，往往不能尽兴。这种倒唇不倒肚的点心太不过瘾了。他跟二马嫂商量过，才决计把二马支出去办事。二马一走，两个长枕大被的在一块儿，就少了一层顾忌了。郑旺虽然迷恋上这个女人，但他的生性却不愿意信任任何人。他问过二马嫂：“
我说，我是个虚松油腻的胖子，也谈不上什么相貌。你肯跟我好，究竟是看上我哪一点？”你说吧，我这个疙瘩要是解不开呀、啊，我心根本安不下来呀、啊。
二马那个皮包骨的赌鬼，油油滑滑，永世没发达不说，他脑袋里竟装一个赌字，哪天输火了，还真能把我给卖了。他如果有一份心在我身上，我也不会背着他做这种事啊。林正大爷做事有计算，台面拉得大，我喜欢，这还不够吗？
你的意思是说，你喜欢我贩烟走土这个行当？
不错啊，外人都以为二马能言善道，其实大部分的主意全是我拿的。咱们如今捧您的饭碗，同在一条道上。也许啊，我还能帮您拿拿主意，出出点子呢。
哎呀，你这说的真好啊！哎呀，我手底下现在正少个给我拿主意出点子的，如果你能帮我这个忙啊，那就太好了。我看呢、啊，哪天有空，等二马回来，我干脆找他谈谈，把咱们的事儿啊，明明白白的告诉他。那必要的时候，我出钱，替他另外找一个，让他把你送给我也就罢了。
您以为二马是用花轿抬我进门的？您可求错了。我跟他也是在赌场上认识的，他那个时候啊，在城里混光棍，混得很惨。我在田家赌场帮闲，他有心无有意。就这么搅混在一块儿了，怕 旁人也就叫我齐二马嫂。其实啊，我跟他也是露水鸳鸯，爱分就分的。
哦，不管怎么样，二马不会愿意丢掉你这块宝，我又不能为这档子事儿当真得罪二马。咱们不妨把这事儿先吊上一段日子，
嗯，
先替二马安排个人，等到二马跟他两个也搅和上了，那就好办了啊。
我就说嘛，您有主意的。要说郑旺真的沉迷女色也不尽然，他在临河扎根始终没扎得稳，老一辈的石红鼻子刘后府叶尔静，年轻一辈的金硕杨毅跟铁山都反对他，这跟他早先所想的大不相同。他原以为只要金龙倒下去，临河岸其他执事的人就不在话下，如今他才觉得当初的算盘打得太如意了，这些人拧得很紧，使他无法用急迫的方法来对付，这使他深觉的苦恼。白天忙碌着还不怎么样，到了夜晚，面对了一盏盈盈的烟灯，他就惶惶然地感到恐怖。潘二、巫学儒跟他们分帅的人枪并不能够使他壮起胆来，他尤其害怕柳河这个名字。他竟然能在古匪群里把牛胡子给干掉，可见他的功夫跟胆识都非比寻常。一个人这样受怕太难受了，他身边如果有个伴儿，二马嫂这个女人天生是个好伴儿，他与其说是沉迷，倒不如说是需要来得恰当。二马嫂早先在孟庄设赌场，认识了各村屯不少的人，他熟知临河岸发生的各种事情，郑旺跟他提起什么，他都能够拿出一套他的想法跟看法来。只要比二马出的零星点子，比二马出的邪门主意都要好得多，跟他谈一阵子还能够使自己得到几分的宽慰。这乡下人呢，都是拧脑瓜直性子，一时两时是不会转弯的，假如逼得太紧，他们啊就会把你当仇人看，那凡事啊做事就难喽。我想啊，你最好不动声色，不要发火，一步一步慢慢的来是绝对不会错的，等到他们弄习惯了就不会大惊小怪了。如今罂粟开的是一片红，他们又有谁说的什么来着了？各位听众，司马中原的乡野传奇故事《临河》今天先播到这儿，下周一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